知识对撞机。
今天是3月27号，每年的这一天呢，被称为世界戏剧日。而对于 IT 界来说啊，今天确实有点戏剧性。神转折是吗？科技圈的大佬呢，今天啊，好像有点不约而同的意思啊，都爱上了这个日子。苹果呢，要举行春季发布会。华为呢要举办它的最新旗舰 P20 系列手机的发布会，小米呢也要举行他们的最新旗舰小米 Mix 2S 的发布会，就连手机区块链软件网易星球好像今天也有一些动作。那至于为什么会选在3月27号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呢趁着这股热乎劲儿啊，我们也不妨一起来看一看这几家科技厂商到底都有什么新动作。苹果公司呢将于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11点，在美国芝加哥的一所中学举办2018年春季发布会。这是一次面向教育领域的小规模发布活动，不会像惯常那样在官网直播活动全过程。至于苹果会有什么新产品推出呢？最为期待的肯定是 iPhone SE2 啊，非常值得期待。为什么呢？因为说起 iPhone SE， 也许有一些人啊对这款产品是情有独钟的。在大屏手机时代，其实很难找到一部易用的小屏手机，而 iPhone SE 的出现呢，是终于给这些小屏爱好者一些新的选择。当然，让人有些遗憾的是啊，从2016年3月发布 iPhone SE 之后呢，苹果是再没有更新过这个产品线了。而如今又恰逢全面屏浪潮的来临，许多小屏爱好者都期待啊，苹果可以为这款小设备来配备全面屏。那根据外媒爆料， iPhone SE 2在外观上呢将和 iPhone X 类似，都采用刘海的设计，但是呢由于这个尺寸比较的小，所以呢 iPhone SE 2不用做的圆滑轻薄，那么整体上无论是按键布局还是设计语言都会和前代相差无几。此外呢，从这次发布会的举办地芝加哥的一所高中就可以看出啊，这一次发布会的主题可能是和教育相关。彭博社的报道说，苹果呢将会发布一款价格低廉的 iPad， 而且可能是目前最便宜的版本，以此呢和微软以及 Google 在教育市场上竞争。既然是低价版啊，那些新鲜技术，比如说什么 Face ID 啊，还有全面屏整等等的呢，很大可能就不会出现了。不过呢，为了让它同样也具有吸引力，一些 iPad Pro 独有的特性则会放到这个廉价版上，比如说可以外接 Smart Keyboard 键盘，支持 Apple Pencil 等等。其他的教育软件还包括 iBooks。 苹果在 iOS 11.3 Beta 版本代码当中是泄露了名为 ClassKit 的构架，它类似面向医疗领域的 HealthKit 和智能家居平台 HomeKit， 开发者可以据此创造更多教育类应用，比如用于课堂测验的程序，教师向学生的 iPad 发放习题，学生作答之后呢，老师就能够看到实时上传的答案了。另外，据之前的报道，苹果是正在彻底改造 iBooks 这个应用，有新的界面，而不仅仅像以前那样是个阅读器，同时呢也是电子书分发市场。苹果上一次举办教育类活动呢，其实就是和 iBooks 有关的，那是在2012年 iBooks 2和一个作者应用推出，这一次呢或许也能够看到书籍有关的新东西。除此之外呢，还有消息说苹果可能会推出更加便宜的 MacBook，可能是入门版的13.3英寸，售价呢将会在799到899美元之间啊。不过呢，鉴于 MacBook 一直是给人以商务办公的印象，与学生教育市场的关系似乎并不密切，所以这个说法呢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啊，持观望。所以苹果的这场发布会啊，可能是两个关键词，一个关键词呢是教育，另一个关键词呢似乎是便宜。真的会如此吗？ 好，我们再来看看咱们的国产品牌华为啊。华为呢是将于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9点啊，也就是我们新闻实验室节目结束之后啊，在法国巴黎举办华为 P20 系列的发布会，可能呢还会推出华为笔记本。P20 系列手机自放出消息以来，可以说是一直备受关注。全新的 OLED 异性刘海全面屏，首款后置三莱卡摄像头设计，首款内存达到512G 的手机等等啊，可谓是爆点满满。据了解，华为 P20 和 P20 Pro 在摄像头规格、电池容量上呢有较大的差异，但都支持超级快充技术。同时呢，两款新机啊都传闻会取消耳机插孔，就像苹果的那些手机一样，并且呢支持 IP67 级的防水功能。值得一提的是，网络上还曝光了华为 P20 Pro 的宣传表单，确认了将会采用4000万像素徕卡三摄设计。至于宣传口号呢，则为 AI 摄影大师。老样子啊，继续在摄影这件事儿上大做文章。那么在价格方面呢，这次华为 P20 海外版在配备4+128GB 存储组合的情况下，售价是649欧元，与去年的华为 P10 起步价持平，这也意味着将来的国行价格或许仍然是如此。而华为 P20 Pro 海外版在配备6+128G 存储组合的情况下，价格是上涨了100欧元，达到899欧元，算下来人民币要7000元左右啊。因此呢，不排除国行售价也会同步上涨的可能。这样看来到华为这场发布会的关键词是升级，以及啊部分产品线的涨价。再来说说小米，最近两年呢，小米都喜欢和对手来个正面刚啊。去年呢，小米 Mix 2发布是和苹果发布会相隔一天，凭借着全面屏 2.0 与 iPhone X 齐刘海比拼，是获得了不错的评价。今年小米 Mix 2S 发布会呢，又与苹果和华为撞车。发布会前两天，小米的 CEO 雷军就开始四处透露消息说，啊，这个一连发布了多条微博，透露小米 Mix 2S 哪里都很好，但缺点就是太贵了。一颗骁龙845芯片500多元，是骁龙660的3倍之多啊！如此活跃的吸引大家的眼球，不知道是不是对自己的新产品信心满满呢？还是有意要抬高大家的心理预期，然后给出一个价格让大家觉得好像性价比还不错呢？据了解啊，作为小米旗下最高端的旗舰系列，小米 Mix 2S 的外观相比之前的 Mix 2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去掉了刘海屏，四面几乎没有边框。性能上除了支持 AI 人脸解锁、 AI 场景识别之外，新机呢还在双摄的基础上是加入了 AI 特性，拍照效果提升明显。小米 Mix 2S 还推出支持无线充电的陶瓷后盖版本，用紫米无线充电器就可以实现给手机无线充电了。那么价格上预计 Mix 2S 的 6GB+64GB 版本呢依然是3299元，而刚才提到的全陶瓷的尊享版啊可能定价在4699元。虽然雷总吐槽太贵了，但依然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三个品牌当中旗舰机定价最为亲民的。说完了三家科技大佬即将在发布会上的比拼，那我们也来听听业内人士的意见啊。在发布会扎堆的今天，那到底有哪些是我们最值得关注的亮点？从各家推出的新产品来看，如今的手机市场又有哪些新的竞争趋势？作为国货骄傲的华为、小米，如今是不是足以去抢占苹果的地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老朋友、财经评论员、华尔街见闻运营副总监杨天南，一起来聊一聊。天南你好。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不知道在这三场发布会当中有哪些亮点是你个人比较关注的呢？
三场应该说有挺大的区别的吧。我们是华为，前面听主持人您说了华为会有一个旗舰版的一个升级，当然雷军拿出来的这个小米的新的 Mix 2S 啊，这一款手机应该是亮点颇多，尽管有槽点，但是它的这个价格的优势啊，应该说还是让 米粉们感到非常的一些满意。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苹果的春季发布会其实是最没有看头的。
啊，
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苹果的它春秋两季发布会，它有一个惯常的一个套路。
嗯，
什么套路呢？就是说春天我就玩降价啊，春天我就是降价便宜的款，那个包括 S1 包括廉价版的这个 iPad。我把我的旗舰款往往是留在了下半年。就大家如果去关注啊，关注苹果的发布会，它的重要特点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从经济研究的角度来说的话，大多数人都是关注苹果的这个秋季发布会。对于苹果的这个春季发布会来说的话，是相对来说会比较保守的嘛。所以去年的春季发布会大家印象很深刻，苹果出了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各色表带，一个叫做红色 iPhone 7。啊，所以苹果的春季的发布会很大程度上是不会推出特别多的创新的产品的。
嗯，
啊，看点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但是啊，但是今年的这个苹果发布会如果从邀请函的角度来说的话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它并没有在一个剧场，
对，
而是在美国的一个预科的高中当中来展开。从它的这个设计风格当中来说呢，首先体现的第一个元素是 Apple Pencil 做的一个苹果的一个 logo。 第二个呢是邀请函的文案，叫做同学们来自课外活动吧。那第三个，这个举办地又是在一个学校，所以大家觉得说，诶，这个好像对于苹果来说，这次会把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亮点放在这个在线教育以及对于学生市场的一个覆盖。
嗯，
这个可能是这次苹果的一个唯一的一个亮点吧。
对，他可能是想这个有更多的这个学校啊，或者是学生直接就用 iPad 这样的产品来替代传统的这个书本和纸了。
嗯，没错，没错。
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思路吧，因为包括在那个当地时间的周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谷歌日前也是发布了一款搭载 Chrome OS 系统的一个平板的一个电脑。
嗯，
就是这一块呢，就是大量的学校啊或者学生那些专用软件可以搭载安卓系统，能够面向更多的一些学生，这当然是好的。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中间具备着有两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要件。
嗯，
第一个是软件层面的。什么叫软件层面？就是说原来大量的学校之所以，就包括我了解到的美国这边的学校和中国这边学校之所以不肯把 iPad 或者是各种 Pad 作为一种教具来使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生会通过他们来玩游戏。
对，
这个会严重的影响这个教学行为。
对，
第二个呢，就是各种教学类的一个就是 APP 啊，在那个 Pad 端的兼容其实做的都不是很好。
嗯，
啊，我们回过头来看，在整个内容市场当中，我们说除了新的一种我们说那个游戏之外，传统的就是说那个我们说文字内容的三种形态，第一个叫做教育，第二个叫做传媒，第三个叫做出版，往往在一个新的技术崛起的时候，比如说电子商务崛起的时候，一上来一定会电子商务会先用出版这个形式。大家都记得亚马逊一上来卖什么？卖书。
嗯，
为什么？因为书标准化程度最高。
没错
啊，这个刚需程度最高，所以它往往会选择我们传统的内容的一个最传统的这种三种业态来切入，对吧？我们在早期大家去关注那些网站当中，为什么门户网站是第一时间出现的？因为这个传媒是相对比较刚性的一个需求。
对，
因此对于教育领域的覆盖，对于安卓的系统，那个谷歌也好，对苹果也好，都是会着重去铺的。但是由于苹果接连的几次涨价，为了谋求丰厚的利润，所以在市场占有率上面出了很大的一些问题。而与此同时呢，这个苹果在教育系统内的覆盖也是不断的，就是市场占有率也在不断的下降。因此春季我们知道苹果都是玩降价，
嗯，
玩这个廉价品啊，这个把这个春季的一个新品发布和教育连接在一起，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吧。这样大家就不会纠结说，哎呀，苹果混不下去了，
对，
苹果必须要靠降价才能够恢复市场占有率，而是一致会说，哎，那苹果这公司挺不错的，
啊，
为了学生你看都愿意降价，
感受上很好。对
对，给学生提供服务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策略吧。
啊， 这个的话更多还是从市场的这个层面去考量的啊。
没错没错没错。
诶，那是不是说现在啊，因为你刚才也提到了像是这个 Google 等等也在进军这个教育领域，是不是说如今这个软件和硬件都已经达到了可以正式向这个教育市场啊，尤其是向这个学校当中进军的这个时候了？
我觉得第一个要看它这个 Pencil 吧，这个 Apple Pencil 的那个实际的一个效果怎么样。现在它 Apple Pencil 画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苹果的 logo， 但是它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应用场景啊？我们现在不能，如果从那个，因为我在家是用那个 Surface 的电脑嘛，就如果它的体验无法超过 Surface 的这个使用体验的话，我觉得很难在市场当中来抢占份额吧。第二个就是在实际的这个应用场景当中到底能够改良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就针对学生群体的一些画图的功能，一些笔记的功能，对吧，有没有一些软件方面的一些支撑。至少从我们现在角度来说啊，没有看到特别好的一个实现。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吧。
好，
就前面又说到了那个安卓的那个例子，安卓用的 Chromebooks 嘛，就是它的那个谷歌的这个版本在美国高中的使用率是达到了多少？58%。58%，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字。
很厉害了。
那 Windows 是多少？22%。苹果就非常糟糕啊，在整个美国的高中市场，它的占有率只有19%啊。所以你从这点上来说，你能体现什么？就是学生市场是个价格敏感度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市场。如果你的这个软件能够在一个就是要求比较低的硬件上能够跑起来，能够给学生省钱，并且能够提供有价值的这个教学软件的一些演示，那你的使用率就会很高。如果你仅仅还是在影音娱乐上面来下功夫的话，那最终就像苹果一样，你的使用率或者你的市场占有率连20%都不到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苹果要想抢占谷歌的这个教育市场，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距离啊，就除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晚上苹果大幅度降价，这个降价的额度远超过大家想象啊，否则从短时间来看的话，我觉得要竞争过谷歌的那个这个 Chromebooks，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一个距离的。
对，据之前所说，好像是这个价格会很低啊，但是是不是能低到让大家大跌眼镜，这个只能拭目以待了。的确，苹果产品可能存在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可能说是要求一个学校里面所有的孩子都用同样一台设备吧。这个的话，其实这个平台本身它开放度是怎么样的，这个可能也是啊，阻碍它继续占领教育市场的一个方面了。继续来说一说苹果啊，因为这一次也会发布啊价格更低廉的手机，这个 SE2， 对吧？那么对于苹果来说呢，这个在去年的秋天 iPhone X 呢是让很多人非常的惊艳，但是呢好像之后的这个销量啊并没有预期当中的那么高。那么也看到有些分析报告说啊，这个苹果可能会在今年啊对这个后续的一些 iPhone X 的这个后继机型啊降价$100，降到899美元，说这个可能会提升销量来弥补收入。那么再加上这一次啊时隔两年推出的 SE2， 那么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苹果可能是会希望是不是说稍微把这个价格总体往下调一调来增加它的竞争力呢？
就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啊，就苹果这个那个软件特点就特别像某品牌的这个汽车一样啊，降价必减配，就是降价必减配。那苹果的这个软件它不可能说降价我不减配，除非说我出了新款，我新款没上来之前，在春季的这个活动当中，如果它有一些降，直接就是在新款没出来之前，它如果降价，特别是降价，像主持人说的，降价到$100这个额度的，$100这个金额的话，那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减配的一些行为啊。到底是，我们说会把 3D touch 啊，或者把那个摄像头给减呢？现在大家还不得而知。但是如果如同市场传言的那样啊，我们只能说，如同市场传言的那样，会出一个低价版的那个 iPhone X 的话，我相信那个 iPhone X Plus 是不会有特别大调整的。那个 iPhone X 如果有一个大的降价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会不会可能把这个 3D Touch 和这个后置双摄的这个功能把它取消掉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从目前我市场的直观的感受来说的话 ，iPhone X 一定是不及预期的，一定是不及预期。你在马路上看到用的人比想象当中要少，很多人宁愿用这个 iPhone 8 Plus， 也不愿意用这款性价比比较低的一个机型，所以远远低过市场预期的一个表现，我觉得会逼着苹果来做出改变。
的确是这一次的这个价格上调的好像是超过了很多人的这个心理的上限啊，可以说是重新定义了这个高端手机的价格。这个稍后其实我们也还会继续来聊一聊，就是旗舰机到底是以后会走一个怎样的价格趋势。再来说一说这次的这个 SE2 啊，不知道天南你觉得这可能是一台什么样的手机呢？是一个小号的 iPhone X 呢，还是说就是一个可能更流畅一点的 iPhone SE 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更流畅的 iPhone SE 吧，就是 iPhone SE 是有史以来苹果最失败的一款机型，然后这款失败的机型居然又出了下一代。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是很就是没有特别好的去理解啊，没有特别好的去理解啊，但是我相信它肯定和 iPhone X 的这个旗舰机型在整体的形态上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区别
啊。就不是说是迷你版的然后再来个齐刘海，不太可能会是这样的。
我个人感觉可能不太可能吧。不太可能吧。而且我们还是得观测一下到底这 SE 二代会不会出，是不是一定在这次当中来春季发布会当中来出，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来观测一下。因为一的失败是在于，第一是拉低了苹果一个整体的一个销售业绩的一个同时，它这款机器并没有成为一个爆款，
对，
反而市场的一个反馈很一般，所以时隔两年再说 SE2 的话，我倒是不觉得苹果开始走低价竞争策略了，但是对于苹果来说，一个混合型策略吧，所谓混合型策略就是说，我对于高端市场我还是沿用我的策略，但是对于低端市场我可以尝试性的来做一些改变。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混合策略的话也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原因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因为你的旗舰机型远远的低于预期啊，这个远远的低于预期就逼着它这只能我们叫病急乱投医吧，也是在选择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来进行进行尝试。
说到这个价格，倒是可以聊一聊这个华为啊，因为华为这次的这个 P20 它有一个 Pro 的这个版本，海外版说是配备6+128GB 这个存储组合的情况下，是定价已经达到了899欧元啊，这折合成人民币也有7000多了。是不是说这个可能是也是受到这个 iPhone X 的这个影响之后，现在这些主流的手机厂商的这个旗舰机型，他们也敢把这个价格继续往上走了呢？
应该说是华为在往上走啊，这小米估计不太肯往上走。大家都在问同一个问题 ，P20 会突破6000吗？这个有可能，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现在正在越来越大，甚至已经变成一个很确定的一个事儿。但是中间有两个优点吧，第一个是，的确相比较于之前那些机型的话， P20 的它的一些软硬件的一些性能是很值得期待的，最后包括三摄在内的一些全新的一些体验也是大家都觉得耳目一新吧，所以这个价格会比较高。第二个呢，从华为的主要的覆盖的市场和它的一个价格搭配上来说呢，往往有的时候国内的价格可能还会比欧洲版会便宜一些。当然这个会和税费啊各方面啊会有一定的一些原因在里边。
没错，
那华为它主要瞄准或者承接的是三星这个市场
啊，
所以在欧洲人的心目当中，华为和三星也是一个品质、价格和档次比较接近的一些品牌。所以对于他们两者的这个竞争来说的话，我觉得价格上华为 P20 也会和那个三星那些旗舰的 S9 啊这样的一些旗舰的一些机型会靠得更加的紧密吧。但是小米就不敢嘛，我们这次可以看到从目前的这个售价来说的话，小米Mix2S 的一个 Mix2S 我理解为也是小米的一个旗舰版的一个机型，它一个尊享版 8G 加 256GB 的一个尊享版，售价也只有3999元，还送个无线充电器。
你用了直邮啊？
对，所以你按照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可能只有这个华为的1/3嘛。但是 从它的这个性能上来说的话，可能不会差距那么大。
嗯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嗯，我们说小米和华为在这个时间点上面，他们的策略还是产生了分野吧。一个还是更多的走性价比，而另外一个呢，更多的还是走一个高端的定位吧。
嗯，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吗？其实这个说影响力或者说是这个崛起的时间啊，好像就是小米还稍早一些，然后影响力在国人心目当中其实也差不多。为什么一个就敢把价格继续往上走了，一个他还要维持他自己的这个中低价的策略呢？
嗯，其实还是跟两者之间的一些基因有着很大的一个区别吧。我们说包括小米现在除了国内以外覆盖最好的一个市场在印度，小米现在是印度的第一大品牌。
嗯
啊，包括东南亚的很多国家，我相信那些人口接近一亿或者上亿的国家，未来小米会成为整个亚洲绝对的王者或者说是一个霸者。那它横行一切的一个竞争力来源于哪里呢？三个字：性价比。最早小米说都是发烧友，但是大家印象当中小米的一些特性就是在同样的价位当中，小米的表现要远远的超过其他的一个品牌。但是小米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定位吧但是从如果是但是华为则不同了。华为给大家带来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包括我们说到它的工程师的文化，它的精益求精，包括他自己所拥有的一些专利的一些技术，他的麒麟的970那些处理器。为什么？那大家经常说，为什么有欧洲那么有钱的市场，我不是占领？小米为什么老是在亚洲混呢？为什么要去攻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呢？其实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华为有专利，小米没专利。华为它的知识产权方面没有任何的瑕疵，所以它可以和这样的一些国际巨头可以和苹果和三星站在一个平等的
没错
那个平台上面来进行直面的竞争。但是小米呢，它很大程度上它在知识产权呢，在各种专利积累上啊，它远远不如华为，所以它其实还是受到了约束吧，受到了约束。所以这我觉得这也是限制了小米就尽管是有意愿来提高售价和它的这个利润，但是从目前的角度来说依然只能就是说走性价比路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这可能还是和这个企业它的这个基因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啊。最后呢就选择了两条路径了。再来看一看这一次发布会的一些共性啊，就是好像都提到了 AI 摄像技术。我记得好像当时这个 iPhone X 出来的时候，应该也是天南你说的吧，你当时好像也是说就是说iPhone X 之后手机好像它在这个摄像这一件事情上和这个相机是进入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节点，可能以后呢就会走上两条不同的这个路径啊。是不是说这个也是在之后可能就是手机硬件已经发展到当下这个阶段之后各家厂商之间要比最关键的一个点了呢？
没错，我上次用过一个词嘛，其实叫分道扬镳。分道扬镳的原因是什么？就是 AI 的摄像，它核心起来，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征，我们叫做场景识别。什么叫做场景识别呢？它就通过场景识别来强化一种傻瓜式的一个操作吧。
嗯。
通过大数据和算法的一个加成呢，它可以拍出大家讨喜的一个照片吧。可以识别这个照片的一个亮度，可以识别这个照片的一个重点，可以转换它的这个虚实。总体来说啊，我们说那个它更多的是通过智能的算法来拍出好看的照片，而不是像我们说到的那个相机我们这个相机并不是要拍出好看的照片，而是能够通过玩法来展现出各种可能性。所以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它们的区别就在于相机它展现的是一个 PS 的一个特征，但是智能手机的相机它展现的是个美图秀秀的特征，它不是要展现出巨多的可能性，而是就是把人拍美，把画拍美把这个夜景当中人给拍实。
对
啊，所以这种智能的一个特点的话，小米这次是做的非常好啊。大家现在就可以上微博去搜一下雷军，雷军最近拍了很多上海的一个夜景非常漂亮，非常漂亮。我觉得如果不说的话很难 感受到这是一台手机拍出来的一个效果啊。当然是不是它后期那个美图过就不得而知了啊。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两到三年当中，智能手机所展现出来的一个照相水平，这个是的确是起到了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变化。因此小米也用了一个词儿叫做中国明珠。我看了一眼，吓了一下，以为还有一个他跟董明珠有合作，其实并不是。中国明珠说的就是小米啊 2S 在这个照相当中的一个优异的一个表现。当然这个华为的这个东西，因为现在九点还没到，我还没有看到实景图，我不太好评价。但是大家可以到那个微博当中去感受一下这个雷军拍的一系列照片，有一个鸟站在外滩的这样的一个栏杆上面啊，不仅背景很清楚，这个鸟的身上的毛发和这个变化也展现的非常的一个清晰，很有意思的一个照片，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就可以有这样一个预期，就是随着 AI 摄像技术越来越成为智能手机的一个标配，就是在未来大家在自己的这个朋友圈也好微博也好看到的自己朋友晒出来的手机照片，可能你就没有办法一眼觉得啊这个是手机，那个可能是单反，起码都很好看这样的照片。
没错
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啊。那么另外其实一个关键词就是全面屏了，因为前两天我也在这个微博上啊看到一个吐槽，就是自从这个 iPhone X 的齐刘海出现之后呢，这个各大厂商好像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类似于齐刘海这样子的这个造型的这个设计，是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是像这个标杆式的这种机型看齐呢，还是说可能这样子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布局方式呢？
从工程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如果市场当中有第一个尝鲜的品牌，它在产品设计啊工程设计上面已经走通的话，一个比较聪明的策略就是它做什么我先跟它一样做
啊，
我先采用跟随策略，然后在策略的程度上我慢慢把这个刘海越做越窄越做越短，或者有机会呢就先抄袭再超越嘛，对吧。像华为这次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样，它也有一个刘海，但是它这个刘海呢比苹果的稍稍的短那么一点点啊，这其实就有了一些小的一个进步嘛，对吧。那我们回过头来看 Mix 手机，它就没有刘海，它上一代没有刘海，这一代也没有刘海，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吧就是叫做殊途同归。目前来看，现在大家对于前置摄像头和这个传感器的一个布局的方案并没有达成一个最优解，但是我觉得随着时间吧，随着时间的一个流逝，慢慢的它会有个统一的一个方案会出来。我觉得我们可以再等待一下，设计方面苹果是先驱，但是并不意味着苹果每一次都是对的，并不意味着它每一次都是对的。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国产品牌，对于小米，对于华为，这两个品牌，大家还是要有一些自信在里边啊。特别是华为的这个，我们看的主要配置，这次华为也有它的一个特质嘛，它的三摄嘛，对吧？
对。
那个后置三摄，这个新的功能也是我们在其他的品牌当中，并没有看到的啊，所以。大家也不要说每次的创新都是苹果带来的，不一定，
不能因为过去十年我们看到了这个越来越多的手机长得都像 iPhone 那样子的一个布局，就去推断未来的这个十年，苹果还是这样子的这个手机工业设计的一个引领者，说不定。
说不定，对。
好的，今天时间关系啊，这个更多的可能只能等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再去看一下这几场发布会了。也再次感谢杨天南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再见。
再见。